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回到华视三国演义节目。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请到了经济部长王美花部长再次来上我们的节目，谈一下蔡英文政府八年执政的经济成就，也对台湾2024年的经济状况做一下展望。王部长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石板先生临时有事请假啊，所以我们三国演义临时变成了两国论了啊。这个王部长那个非常高兴。那个我们谈一下这个过去八年台湾 GDP 的增长啊，从 17.6 兆台币增长到 23.5 兆台币，所以每年的平均经济成长率 3.2%。这个是一个比较高的数字，在亚洲的四小龙中是最高的啊！台湾、南韩、新加坡、香港比起来，台湾是最高的，而且比马政府的八年啊 2.9% 的增长率也是高啊不少。这个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台湾经济加速增长？这个动力来自于哪里？
好，我想哈，这里刚好有国际上几个大事情，那刚好台湾都是在这个核心里面哦，所以让台湾现在的经济情况跟蔡总统上任前有很大的不同。那当然第一个原因主要就是美中贸易战。那美中贸易战在2018启动的时候，那当时我们政府就发现到说，这个应该要赶快让台商哦可以回来投资，或者到新南向去布局。那这个部分其实这个刚好是那时候赖副总统在当院长的时候，所以我们就在设计怎么样最有效率让台商回来。那这个大家可以看得到，我们这个台商回来到今天为止，这个三大方案已经有2.1兆的这样的一个投资了，是我当公务员40年来从来没有这么大的投资，
就是吸引了2.1兆的台商的资金回台湾投资。
三大方案哈，2.1兆是三大方案，但是确实一开始就是让台商可以回来台湾投资。那时候美中贸易战的时候讲的是关税战，还没有开始讲科技战哦。那所以关税战之下呢，也都在讲安全的问题了。所以我们第一批回来的是这个网通、伺服器、电动车的零组件，包括自行车等等。那所以我们成立了投资台湾单一窗口，非常快速的把他们吸引回来。那时候我们其实最爱举广达做例子哦，因为广达林百里先生他的决策非常快速，所以他是我们台商回来，我们看了一下是我们核准的第三家，就核准他回来。
这么大的公司啊。
对。然后他回来呢，当时他也拿到这个利息的补贴也好，或者是他要找厂房找土地呢，因为他来得早，所以当时呢寻找相对就比较容易。当时他是要把高阶的伺服器移回来台湾，但是大家如果从现在来看就可以知道，现在广达是 AI 伺服器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厂商，那这个跟当时他很快回来台湾设厂哦，也都有很有帮助。那当然不止广达，还有别的哦都回来。那这是第一个，我们的美中贸易战之后启动的这个台商回台投资呢，效率非常好哦，所以让台商呢大幅的回来台湾投资。那这个也是让我们在后来不管是处理闲置的土地也好，或者增加科学园区跟产业园区的开发，都是为了让台商可以回来投资，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紧接着2020年就发生了疫情。那疫情台湾因为这个警觉性高，所以守得很好。那经济部当时被赋予的任务就是不能内用，餐厅不能内用，但是制造业一定顾好，不能让它停止运转。所以有没有刚好衔接得很好，就台商回来投资之后就碰到疫情，疫情呢各国都 shut down，结果台湾是疫情的时间在台湾运转得非常好，所以我们在2020、2021的经济成长率很高，然后这个出口金额大幅的攀升，就是因为这个两个大因素。那第三个因素就是蔡总统上任非常重视这个科技研发跟生产，那里面最突出的确实是半导体哈，所以我们有一个机制就是让台湾的这个厂商呢变成半导体的供应链，那另外也把外商呢吸引回来台湾，变成我们半导体供应链的一环。 那所以这样的一个投资呢也加码非常多，即使不是在大陆而是在台湾，加码在台湾投资，所以这些都造成台湾的这个目前的这个产业的状况了，跟蔡总统上任之前有很大的不同。那也是因为这样让我们的出口呢有很大的一个成长，那不要忘了台商回来投资以后是不是就会增加从台湾制造了以后出口到全世界，
对，
那这个就是台湾现在的状况。
是这个你刚才提到的出口，我注意到经济部网站上有一个数据啊，那这个是出口的数字嘛，
就是这三年呢刚好是我们这个历史以来呢
最高的三年，
对，那今年呢加上十二月大概是4300亿左右，
哦，已经到4300亿，
大概是这样的数字，对，
这个是4000亿美金啊，4300亿美金、啊、
美金、啊、
都是很不是台币啊，都是很大的数字啊。
是
那这个这么高的出口，这里面我看到注意到两个数字，一个是实际上这八年台湾对中国香港对中港地区出口也是有70%的增长，即使我们没有接受九二共识嘛，我们一样是出口增长很多，但是对美国的出口增长的更快嘛，
啊，
所以对中国的出口的比例在下降，现在大概是降到了35%左右，从42%降到35%左右，这个调整结构的调整，出口的区域结构的调整也是蛮明显的。
那这个就跟我刚才讲的这个我们把台商回来台湾投资之后，那他的这一些跟资安相关的这个敏感的高科技的，那就变成是在台湾生产之后直接出口到全世界，特别是到美国到欧盟，那最近大家讲的很夯的这个我们的这个 AI 的这个供应链，然后在台湾生产之后 AI 的伺服器就出口到美国到欧洲，所以对美国的出口成长是超过了一倍以上，
是
好，对欧洲的成长也是超过了70%以上，
是，
那这个的增加就让以前可能是台湾接单很大部分在国外生产，特别在中国生产，那现在在中国生产仍然是很大，但是非常敏感非常重要的科技呢势必要从台湾直接生产直接出口到其他的国家去，
特别是高科技 AI 有关的产品
没
都要在台湾直接生产，所以你这里讲到的那个数字就是今年虽然说出口比去年有下降，因为去年是历史高峰嘛，今年这个半导体有一些产业链的库存的调整嘛有下降，但实际上最后一个季度10月、11月、12月，实际上有很大的恢复嘛？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我们媒体一直问我说，那会不会慢慢变好啊？那不仅是出口，逐季跟逐月在增加
哈，
跟去年相比，那从股市就看得出来
哦，当然
很多的外资都看好台湾
哈。
那看好台湾的原因是，虽然大的趋势是在2024的时候，全球的增长其实是缓慢的增长而已，甚至还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但是台湾掌握了这个 AI 的相关的伺服器晶片等等，都是让台湾的出口呢有很大的动能，那当然还有包括像电动车的这个供应链，包括这个奥运的题材，台湾的这个纺织业等等，所以可以支撑台湾在今年度的这个外销呢都是还是可以成长的。
对啊，你刚才谈到的股市这个数字，这个是我在行政院院长的这个脸书上拿下来的，不过这个是到12月15号的数据啊，这个蔡政府上任以后，这个台湾的股市涨了117%啊，应该不止了，因为到今年年底去年年底应该涨了将近120%了啊，这样的一个状况，这个确实是在亚洲的相关的国家里面，四小龙的国家里面啊，表现特别优异的啊，这个情况也是反映在我们的 GDP 增长，也反映在股市，也反映在出口上面
没有错哈，那所以台湾的这个 高科技的产品其实是跟国际都联动。那美国的这个股市上涨，那台湾的股市上涨，就是表示它的供应链是紧密的。
对。
那这个对台湾长期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对。
那到这个去年的最后一天，我们是17930嘛，差一点就要18000了，所以很多人在看好台湾的股市今年可能会到18000点的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
是。那 ECFA。这个台湾经济这么好，中国当然不高兴了，所以这个采取一些措施，要来打击台湾的经济啊。所以我们前几天中国政府宣布对于 ECFA 早收清单里面的一些石化产品终止了优惠啊。这个当然这一次宣布终止优惠的只有十几项产品，所以相对影响还比较小，十二项。但是他们已经启动了已经认定中台湾有什么贸易这个壁垒的问题，所以有可能要全部终止 ECFA。如果全部终止的话，对台湾出口长远影响有多大？
我想第一个我先讲哈，那中国的这种国际上非常有名，都在讲经济胁迫。
对。
那经济胁迫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呢，其实很大一部分就是在讲中国对非常多的国家哈，包括我们看到的这个南韩、日本、立陶宛、澳洲、加拿大等等哦，每个国家都是中国有它的这个政治的目的之后呢，那就用这样的一个经济的手段来逼迫你可不可以跟随它的一个政治的诉求。那台湾常常在这个压力下，农产品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哦。那所以对这个经济胁迫的部分，我们一定要心里的准备哈。那我们其实也讲，他启动这个贸易壁垒调查，我们也愿意跟中国在这个 WTO 这样的一个经济都是 WTO 的会员嘛哈，在这个机制下，我们可以来交流。那中国在这个宣布之后的一个礼拜，国台办就说这个终止十二项的这个 ECFA 的早收清单哦。那这个非常明显都是在选前的这样的一个借选的动作了哈，其实是很不应该。那不过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们其实都有做最坏的准备。那 ECFA 全部的这个商品呢，在去年我们出口到中国的 ECFA 的商品是205亿
美金。
美金哈，那但是到今年哈，其实又下降了非常多。我们估计到今年去年底的时候，应该是150亿哈，下降了这个20-30%哦。那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中国的经济不是太好哈。那当然，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国自己的产能不断的在增加。那特别我们也跟石化的产业哦，有做过很多的讨论，一定要因应长期哦，中国这个石化从上游到下游的这个增加哈，对我们一定要做一个因应跟改变哦。那这个是长期一定要做的。所以针对这个 ECFA 的这个假设哈，他今天说要全部帮我们取消。那这个部分我们对几个重要的产业其实已经做了很多的座谈，那政府也一定会来协助产业就全球的布局还有怎么样去争取商机的部分呢，一定会大力来协助他们。
对，你这里有经济部也有讲了嘛，有三个原因的说明，同时也有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帮助产业。刚才你讲到石化业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我觉得是比较长期本质的原因，就是中国自己国内的产能上升得太快，所以从他的角度来讲，他实际上也不需要从别人那里进口石化产品嘛，所以他就根本没有必要给台湾关税优惠了嘛。
他这个石化的这个部分其实不是台湾会受到压力，是他今年开始就会陆续大产能开出来，其实大家全球的石化业都会担心中国的这个大量的倾销。
对，这个中国很容什么产业，中国只要加进去，他就会把它搞成一个倾销啊，电池啊、电动车啊、太阳光板啊、以前 LED 啊，都是类似的情况嘛啊，石化产业都是这样的情况。
没有错。
不过这个从经济部可以帮企业的角度来讲， 最重要的是帮台湾企业分散风险嘛，找到新的市场嘛。
是是，没有错。那这个部分呢，在分散风险的部分，不同的产业不同的做法哈、嗯。那困难度高低也略有不同。不过这个不论如何都是政府一定要去协助，大力协助厂商的部分。所以这个我们会跟厂商密集来交流。怎么样做不同的产业的一个分散布局的做法、嗯、那怎么样协助他们
对，我们来谈一下外商投资台湾、哦、这几年这个这将近八年来外商投资台湾已经超过 2.4 兆台币，比马政府八年执政的 1.2 兆台币增长了将近一倍、哦、那这个可是我看到这个副总统发候选人辩论的时候，柯文哲好像对这个问题有提出很多批评，他觉得这个外商都不敢来台湾投资啊。可是好像我们的统计数据完全跟他讲的是不一样的。这个我们实际上看到的是外商很愿意来台湾投资嘛。
我想这一个部分哈，我们确实是我们政府很努力在做的事情。那这个有台湾有几个优势哈。那第一个优势就是我们的这个行政效率哈、嗯。第二个优势呢，确实台湾的供应链呢，会让外商啊愿意来台湾投资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嗯、那当然，我们一定要去大力争取。嗯、那我举一个例子哦，德商这个 Merck 哈、嗯、，Merck 公司，那它原先是在南科建这个 R&D 中心而已。嗯嗯那但是因为这个台积电也因为一直在进步，所以 Merck 的总部呢，就提到说，他要不要来台湾设厂？哦，那所以这个部分呢，他们就还没有做决定。那我在当次长的时候，我就去拜会了他总部两次，哈、哦，让他们知道说整个台湾的情形，还有政府会怎么大力协助外商哈、哦、来台湾投资。那这样子去两次呢，那最后。他在高雄落地了、嗯、那他动土的时候我也有去、嗯、那我去了我就提到说我去了拜会了总部呢两次让他愿意来台湾投资、嗯、那奇迈也有去、嗯、那奇迈市长呢他上台的时候他就说他本来以为他的魅力很大他以为他高雄市政府这样的服务、哦嗯、所以让这个 Merck 来台湾投资、嗯、那他听我讲了一句话才知道说哦，原来是经济部呢大力的来欢迎这个外商怎么样吸引投资、嗯、那外商来投资有两个一个是我们的经济部会政策来做、嗯、但是地方的大力的协助哦，这个确实是会让外商很有感所以像这样的一个有目的性的来吸引外商来台湾投资哦，是我们在做的那因为这个日本哦，我们台积电也可以去日本投资哦、嗯，所以我们现在跟日本的关系非常好、嗯。那趁这个机会呢，我也大力去请日商哈、哦、还没有做决定的，请他来增加来台湾投资、嗯。所以上一次台湾形象展的时候，我顺便去日本就也有100亿哦来台湾的投资哈、哦嗯。那这个都是我们要有想法、有做法、有策略哦，来吸引这个外商积极来台湾投资。嗯嗯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日常。嗯、那没有努力，你不会成功哈、嗯。那所以这个努力去做呢，其实从主持人讲的这个数据，我们的来台湾投资的这个外商的金额呢，是这个都没有办法骗人的，都是我们的努力的。
台湾因为受到国际上的中国的打压，所以很多时候外交部长不能去访问，都是你经济部长去访问嘛。你做了一半外交部长的工作了吗？
其实部长级的要出国也没有那么简单。
是，哦、
那所以确实让这几年呢，让全世界认识了台湾之后，特别是半导体这样，那让更多的国家认识台湾、嗯、要跟台湾合作等等那也对我们的这个实质的外交工作有很好的帮助
王美花部长就是全世界三大这个半导体设备公司都来台湾投资都已经到齐了、啊、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进展了
对那这个三大设备公司来那每一个我们都有不同的问题要去解决比如说阿斯摩在林口这块地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跨部会来讨论这块地怎么样来提供给阿斯摩来使用那当然阿斯摩也提到他会把他的相关的供应链来更重要是他会让台湾的供应链 更紧密的结合到它的里面来。那A Prime Material 呢，在台湾经营很久了，但是它也有一些问题哦，那我们也帮它克服。比如说它希望台湾的这个零件的物流中心呢，原来的规定呢会让它没有办法成立零件物流中心，那我们就去跟财政部沟通哦，让他说比如说这些零件假设部分是在中国做的话，那进到这个物流中心之前不要先就要经过核准才可以进来，是从这个物流中心如果要进到国内厂商的时候才需要这个审核，那这样就可以让它的时间呢加快，那这个也有益于它在台湾的这个相关的投资跟布局。那这个柯林呢是最后一家哦，最近确定的，那我们就是希望把国际的最大的这个设备公司呢透过这个相关程序的解决，还有怎么样促进他跟台湾供应链的合作，那给予这个研发的补助哈，不管是外商或者是台商，那这个都这个有助于让他的群聚更为紧密，那这个就是台湾现在走的路。
是，可是好像我们的蓝白总统候选人都批评台湾五缺啊，但是这个外商和这个台商都愿意来台湾投资，我们怎么解决这五缺的问题？台湾到底缺不缺电？
第一个哈，台商回来投资了以后，确实会担心，哎，土地有没有，水电有没有？那这个部分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这个当时赖副总统在当行政院院长的时候，他第一个到我们经济部来的时候，就是来谈这个五缺哈，怎么样去提供解决方案。所以我们现在开了非常多的园区，当时也是设定这个产创条例哦，把这个闲置的土地哦要去处理，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改变。我们就拿回来这个到将近250公顷的土地哦，让它去开发。那电的问题是大家最关心的哈，那电的部分事实上蔡总统上任以后呢，这个核了的这个1700万千瓦的这个电力呢要增长。那这个跟当时马总统核的这个差距非常大哈，所以也就是因为这个早先呢都没有去核这个电力，那造成这个蔡总统接任的当时，其实是我们备载的电力最紧张的时候。
对。
那曾经低到才 1.64
哈，这个其实是2016年5月份的数据。
对，那电力的这个建设呢，其实都要5年到7年左右，所以你不提早来作业，其实电力是长不出来的。所以第一个这个电力的部分呢，这几年增加了非常多哈。那第二个再生能源也是因为蔡总统上任之后大力的发展，所以我们再生能源以这个去年最后一天哈，非常明显，就是说那个再生能源的渗透率哦高达33%。那这个其他的这个火力电厂呢就占30%哈，燃气30%，燃煤30%。那这个就是再生能源增加了以后呢，让这个整个的状况不一样。那我要讲的就是说，很多人会讲台湾的电缺不缺电，特别有一个教授，大概每年都会去提到说啊，明年一定会缺哈，一定会停电等等的。那这几年来，我们其实没有发生让他讲的这个停电，确实有发生的几个事故，但是不是电不够的问题，
不是缺电造成的，
不是缺电造成的。那更重要就是说，你再生能源增加越来越多以后，你的整个电力的调度不一样了，你的税收排程也不一样，所以现在供电的反而是注意夜间风就可以了。那日间的部分呢，因为太阳光电非常多，所以它整个的调配也不同。所以过往的老师们可能都以为说啊，增了几个机组，除以了几个机组，这样加减哦，就可以得出你缺不缺电。那现在的调度的状况其实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们的这个备载的容量哈，还不是备用哈，这个备载容量常常都远远超出10%以上哦，就是在这几年的这个电力的调度上，其实做了很大的一个改变跟改善哦。所以
对这个问题，你刚才讲到的，我特别有看到你们经济部的板子，就是讲到是二零 2023年12月31号最后一天中午的时候，再生能源发电主要是太阳能和风能嘛，已经超过了总发电量的1/3。
哎，没有错。
对，
没有错。
那这个问题似乎是我有点奇怪，你们这个不是提出到2030年才达到再生能源达到30%的目标，怎么上个礼拜就达到了呢？
哎，再生能源它会有时间性，所以太阳光电是白天很多，那夜里就甚至零了哈。所以这里讲的是在
中午
那一天中午的时间，中午的时间因为太阳光电也非常好，风也非常好，所以太阳光这些的再生能源占比就非常高。但是我们这个讲的年度是全年来看的全年的占比
数据，
对，所以2030年全年来看必须要占30%的话，那非常有可能到这个那时候的中午的再生能源，如果冬天的时候可能高过60-70%以上。
对，那所以最关键的除了这个白天和晚上调配的问题，可能还是有一个电能的储蓄问题，就是你白天太阳能光风能发的电能够把它储存起来，晚上也能接着用，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没有错，当再生能源越来越多的时候，储能的设施也好，或者把再生能源转成氢能也好，等等，都是在再生能源之后越来越复杂的一个电力的调配的问题。那这个是全世界各国都在积极发展的，那确实储能也是其中一个项目，我们现在储能的部分呢也确实一直在增加当中。
所以说从对于再生能源的这个发展目标来讲，这个三党实际上差距并不很大。
是差距不大，你如果现实来看这个我们的发展的路径图哦，跟可能的方向，你看这个几乎是非常相似的一个占比。
那最关键的争议实际上还是在核能的问题嘛啊。当然这两天日本发生大地震海啸，可能对于核能的问题大家还要再观察一下。这个对于当然日本很多核电站马上就停了嘛啊，那台湾确实在核能发电上，我看蔡总统这两天他的记者招待会里面也提出对于核能的看法，跟赖副总统观点一致，就是如果核能技术有发展啊，解决了安全和核废料的问题的话，
然后大家有共识，
共识的话，我们可能对于核能的发展会有一些政策的调整，但是这有前提条件嘛啊。
那
离岸风电是一个比较特别的状况，很快讲一下，这个是这几年台湾发展非常的可以说很成功的一个部分，虽然受到疫情的影响有耽误了一年多，可是现在赶上来已经超过日本和韩国了吧。
没有错，在亚洲国家台湾其实是一个发展离岸风力最快的一个国家。那因为发展离岸风力其实涉及到非常多的问题，包括你整个供应链的问题，你的基础设施问题，还有跨部会解决的问题。那各位可以看到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其实还非常少，在这个之前都是一个示范型的。那这几年呢慢慢成熟了以后呢大爆发，所以到去年年底的时候已经在这个离岸风力已经插了283根的这个离岸风电。那今年呢仍然陆续会增加这个离岸风电的部分。那所以这个离岸风电的部分就是我们大力的这几年的这样发展克服了非常多的问题，才有办法成来的。对。
但是这个问题如果一旦启动做起来的话，这个是非常长远来说有很大的意义嘛啊，对于我们的整个供电的稳定和供电，因为这个风电它不受白天晚上影响吧，晚上也一样有风嘛，一样可以发电吧。
离岸风机它反而是白天晚上，它冬天最多，冬天最多。那它确实夏天这个风力比较不好，夏天会比较少，但是它冬天就是台湾又刚好是空污季其实台湾的空污季主要不是台湾自己，是来自中国大陆，这个进来也非常多，所以我们如果在冬天有更多的再生能源，对台湾的整个环境是很有好处的。
是，王美花部长，缺水的问题，台湾到底缺不缺水？
我们非常喜欢提到台湾的这个前瞻基础建设，那很多 管线呢，都是在前瞻计划里面哦，去做出来的。当时哦，前瞻建设非常困难哦，可是这一条是桃竹干管哦，就是这个从桃园呢把水管拉到这个新竹来，那结果我们在做的过程呢，刚好就碰到百年大旱，那百年大旱的这个2020到2021的这段时间呢，台湾非常紧张哈，那我们就盘点了我们有哪些工程可以尽快来做。那这条干管呢，本来是2021年的5月底哦才会完成，可是在2020年的下半年就没有台风了，然后冬天更没有雨，那我们就非常紧张，所以我们当时哦就请同仁能不能提早来做这个这一条的桃竹干管。那这条桃竹干管呢，其实在做的时候，这个是冬天的时候，其实同仁非常辛苦，而且新竹风很大，所以在那个好几天哦，其实都低温才10度，我在过年的时候也去看过他们2-3次，其实非常辛苦，但是大家就24小时赶工，让我们这一个桃竹干管呢，在这个2月底哦就把它完成。那记得当时哦，在这个年底跟1月的时候，国际的媒体哦，包括路透社啦、金融时报、BBC 等等，都在关注台湾有没有水哈、有没有水。那我大家会想说，台湾有没有水？为什么国际媒体会关注？那就是因为这条管子哈、会拉到新竹去。假设没有这条管子，竹科特别是台积电没有办法生产的话，哇，那2021年会影响全球是很大。所以我们这个提早到2月底完成哦，我们就估算一下这个竹科一季哦的这个这个产值就高达1300亿，那如果2季就2600亿哦，所以我们这个提早了4个月完成哦，就让整个竹科甚至大新竹地区就这个有水可以用。这条管子多大你知道吗？这个管子我们当时供到新竹的时候一天可以22.5万吨、那新竹一天的用水是54万吨、所以等于是40%啊、都靠这个管子来供应哦，就让这个新竹的供水无虞。那时候的宝山宝二水库大概都只有2%3%、所以这个是不仅救了新竹，是救了全世界哦。那我们就讲说，这个就是一条水管救世界，当时就是这样来。那不仅保住了我们这个竹科，特别是晶片的生产，其实更重要是让全世界看到台湾的这个效率跟韧性哦，这个非常重要。那赢得全世界的信任哦，所以我们一直对这个管子呢非常自豪。那事实上前瞻建设对水环境的建设在这几年有非常大幅度的改变哦，也就以前一直想的可能是盖水库，但是因为台湾的这个南北水量不一样，而且盖水库是非常困难，所以我们这个调度还有利用这个浮流水再生水都是我们这个新的方法，那这个就是让台湾的水的调度没有问题。
所以台湾是北水南运南电北送，
哎，对，讲得非常好哈。那所以我们就不断的把北边的水哈，翡翠水库的水怎么样供应这个大台北地区之外，再往南到新竹，那新竹可以再往南调到调到桃园，桃园再到新竹等等，那这个对整个北部的供水很重要。那中部南部我们也一直用这个珍珠串计划，跟南部有这个曾文南化 连通管线哦，就是让这个水可以相互的支援，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刚才你谈到了这个前瞻计划啊，那这个好像也受到很多批评，但是这个实际的结果是对于台湾刚才经济的发展有非常重大的作用和影响。那这个对于政府的财政，实际上这8年下来，政府的财政变得非常好啊。虽然说我们好像花了很多钱，可是钱花的越多，财政越好。这个也不知道是怎么搞成的啊。这个我们看到的数据是，这个蔡政府这八年下来，这个政府的长期负债占 GDP 的比例，从这个马政府时期37%，现在降到了32%，甚至于可能更低了啊！这个数据 都还在不断的这个
最新的部分，到去年的时候，财政部的讲法，主计长，我们其实负债是27而已，
对对对，
27而已，还更低哦。
对，我也看到蔡总统这两天有在讲，实际上可能还的更多，因为今年的实际上的财政收入也是比预期的要高很多嘛，啊，这个政府很能收钱啊，呵呵，一直收更多的钱，这个什么道理造成的？
对，这个非常重要哈，那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还可以还债，还可以这么多的建设，那这个原因都是来自于，刚才我讲的，我们让台商回来投资，我们在疫情期间守得非常好，所以这个其实都是有很深远的影响的，那疫情的这个三年的经济表现，其实一直到现在非常多的外国的这个政府或者智库也好，来访问我的时候都还在提台湾这疫情三年这个经济成长率有这么优异的表现，都跟我说很嫉妒也很羡慕哦。那这个就是其实是一个很根本的一个改变，那所以台商回来的这个带动的这个我们的税收也好，经济成长也好，是有很大的一个效果的。
对，我觉得蔡总统非常自豪，这两天这个元旦的演讲里面也提到，实际上在他如果到明年他卸任的时候，可能在他任期八年还债要超过9000亿台币啊，
对，
很多的这个还债。我反而觉得他是不是财政政策过于保守了，他怎么这么舍不得花钱，跟全世界其他主要的 OECD 发达国家比起来，我们真的是政府很不愿意花钱啊，其他国家政府的这个债务跟这个 GDP 的比例都是100%以上，或者60-70%，跟我们完全不一样啊。
这个很多的财政学者啊，都有跟你一样的看法，但是在台湾这个财政这个负债比增加，很多在野党都会批评的很厉害，所以对政府来讲的话，就变成遵守财政纪律，但是又可以还债，又可以建设，这是一个 perfect 的。好，那蔡总统在任了，我们其实在这方面呢做了很多的一个平衡跟努力。那我们除了这个在很多的科技哈，有重大的投资，还有研发补助之外，其实很喜欢跟大家讲一个，就是我不仅顾晶圆厂，我还顾菜市场。那这几年我从次长到这个部长里面呢，我们在各地方的这个市场跟夜市里面呢，我们做了非常多。不管是环境的整洁或者是市场的美学，有非常多的典范可以看得到。那这个看得到的是在这个新北的这个宝安树林的这个宝安市场，那原来旧的市场就是很脏很凌乱等等，那我们给它的做了一个市场大改造，那这个可以让市场去买菜的心情会更好。那我们不仅这样，我们其实还办了很多的这个五星市集啦，四星让大家比赛，那经济部会给一些补助哦。那另外就是摊位，也希望他们摊位去改造，那我们也是希望引进更多的二代愿意到市场去。我上个礼拜才到这个高雄的这个龙华市场，那其实你下一次去你会很惊艳，里面非常的整洁干净，而且很多的摊位都非常好吃，所以希望让逛菜市场让平常的庶民呢可以有感，这个也是我们的投资，虽然相对的经费，不是那么的大，但是我都一直在推广这个市场的改造，这个对台湾也是非常在地化的。
这个我还真是
第一次听到，
因为我以为这种事情都是市政府管的嘛，这不应该是新北市政府管的事情，然后但是你经济部也要出钱，是这个概念？
对，这个其实经费都是经济部出的多，都是经济部在出钱，那我们觉得对各地方政府呢，可能相关的经费或者预算呢，都会觉得比较有限。但是我们从中央的观点来看，我们对菜市场、对商圈、对夜市，如果我们可以尽力来做的时候，其实对台湾的整体是好的。那这个部分如果你下一次跟太太去逛菜市场的时候，不要只有逛你熟悉的，你去逛不同的菜市场，你会感觉有很不一样的进步。
这里很快有一个数，这些数据，这个可能不归经济部管，这是财政部的问题。但是，我们虽然说还债还了这么多，然后也这个前瞻计划、经济建设投资了这么多，但同时我们这八年，税收每个人负担的税收负担反而是减少了，大家个人所得税交的、中所税交的是减少了很多。
没有错，那这个就是。当政府的税收够的时候，我们就对这个相对收入比较低的、比较少的部分呢，来给予更多的减免。那这个更多的减免，其实在如果用过去到现在，其实现在减的幅度非常大哦。那所以我们就是让能够付得起高税的人呢，来负担税收。那能够轻税的部分，能够做的。政府就尽量来做，那所以即使是这样减税很多，政府的税收没有减少。
是啊，就是，而且我的理解，现在台湾将近有一半的人是不用交所得税的，
没有错，没有错，
这个很特别啊，这个这么多人都不用交税啊，这个日子过得也太爽了，这个。
所以我们就维持的财政纪律，那该收的我们去收，那能够减免的我们去给他减免。
但是你也可以反过来说，如果我是柯文哲的时候，我就说那么多人不交税是因为他们太穷的关系，他们没有达到交税的标准啊。
但这个就看你从哪个角度来看，那事实上应该是讲说政府愿意更让稍微收入比较少的人可以更轻税，从这个角度来看，那因为我们从这个相关的营所税、重所税，还有这个收入比较高的人，拿到的税收足以来支应国家的大政支出的时候，我们这个的减税其实是就是政府的两个手法在做。
对，这是政府的刚刚也通过2024年的总财政预算，也超过3兆。台币嘛，这也是这个八年来增长了很多，所以实际上政府花的钱也越来越多了，但是反而是像老百姓征税的这个比例是越来越少了，
是
啊，这也是说明我们总体经济的水平在上升嘛，企业很挣钱嘛，所以股市才这么涨嘛，
没错，没错。
那我们谈一下2024的经济成长的展望啊，或者我们的预测，这个是我看到行政院长陈建仁所脸书上所发表的对于这个2024的经济展望，但这个是他用了很多不同的部门和这个机构，包括国外的机构对台湾经济的展望的一个预测了。基本上从最低的2.7%，这个是亚洲发开发银行。到最高的3.3%，这个是3.3%是台湾自己的主机处的一个预测，大概是这样一个 range， 也就是3%的增长。那今年的话，增长可能1.4%左右嘛，2023年增长1.4%左右，
对，
2024可能3%的这样一个预测。
对对，没错。那事实上，主计总处的预测，很多人会说啊，他是不是高估了哈？可是事实上，在2020、2021，那我们的经济成长，他的预测跟最后这个算的结果都还有在增加，都还有增加，所以。主计总处的预测相对跟国外的这个机构比起来是准的，是准的。那主计总处其实是跟很多知道台湾的这个投资消费的状况哈。那我们2024今年预测为什么可以三以上的原因是这个虽然全球的这个经济呢不是成长很多，甚至有一些国际机构还认为是稍微比。2023还少一点哦，但是国际贸易量是增加的，那台湾是出口为主，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台湾的这个有掌握到这个 AI 的契机，所以这个 AI 里面的包括晶片，包括伺服器等等，都是台湾今年大家都看好的一个方向。那当然我们电动车的相关的零组件呢正在加大跟各个国际大厂的合作，那陆续都会看到开花的这个情形，所以这个也是可以期待的。那再加上包括今年有这个奥运的题材，所以我们的纺织业等等，常常会是这个机能部是这个奥运题材里面的一个 会有增加的商机，所以我们预测哈，这个今年一定有三以上的原因是这样子。
所以你们对出口也比较看好，对2024的出口比较看好。
因为确实2023的基期也比较低，所以2024的这个可以比2023好，应该是可以期待的。
可是台湾内部的投资或者是内需增长，2024你们怎么看呢？
在增长的内需的部分，2023就非常热了哈。2023有好几个月都是内需都是破纪录的。所以2024的这样的趋势呢，增长没有那么多了，因为基期已经非常高了。但是看起来内需是都还不错的。那投资的部分其实现在都陆续在实现当中。所以这个投资呢，其实都会陆续到位。
可是我有点担心，因为台湾人现在疯狂的去日本旅游，到国外去旅游，这个内需不大家都拿钱去国外消费了，不在国内消费了，我们是不是足够的游客来台湾来抵消台湾人出去消费的情况呢？
从今年度看起来还好，确实哦，台湾人 到日本到其他国家都非常多，但是我们今年的内需其实没有减少，而且其实都还在创纪录的高。那第二个来台湾的旅游的部分哦，那这个也刚发布了，我们今年有本来预测是600万人来嘛，到去年年底是640万人，有达到这个原来的目标哈。那这个就是台湾要靠其他的很多的方式来吸引国际的观光客愿意到台湾来。那各位可以注意到，我们其实是很多的散客，都是自由行的。那台湾在自由行的话，怎么吸引观光客来，就是台湾要去着重的点。
是是，这个内需确实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我最近因为过年嘛，去一些餐厅啊，那真的是人山人海。这订好一点的餐厅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要抢的，要走关系的。现在这个桥餐厅座位，桥餐厅包厢是比桥台大病房还困难的一件事情。
有一点这个现象，
这个真的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大家照理说，这个以前我记得我最近去一个餐厅，他原来是靠做大陆游客生意的嘛，那现在大陆游客都不是很多嘛，几乎没有嘛，可是他照样爆满的不得了，这个真的很奇怪啊，这个生意好的不得了。对，
没错没错。
那最后一个几个问题，我们谈一下这个总统辩论里面大家提到的两个问题，我们比较关心的，一个是关于重启服贸的问题，这个好像蓝白总统候选人都在提出的政策都有重启服贸的这样一个政策方向啊，这个跟我们刚才前面谈的全世界的这个供应链重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降低风险的这样一个世界潮流是逆向的啊。这个你觉得这个重启服贸是符合台湾国家利益吗？
服务业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情形哦。那服务业除了大家熟知的这些这个什么美容美发然后这种之外，其实更重要，它其实第一个是金融业，那第二个呢是这个比如说跟这个资讯服务电商服务的这个有关系哦。那如果大家可以看得到，这几年中国被各国非常担心的其实就是资讯流的问题。那资讯流的问题就是中国第一个管制，那第二个呢又有它会去收集数据的问题，
资讯安全，
对，资讯安全的问题。所以在讲跟中国重启服贸，那大家就会想到说，哈，那这样的话，这个你的资安的问题，这个数位贸易的问题，那怎么去跟中国做呢？这个就是台湾其实是要理解现在的整个国际的局势已经是变成这个样子了，都在关心中国的这个资安的问题等等，那我们还要再去走这条路吗？这个是大家应该要严肃思考的问题。
对，还有另外一个，比方说最近这个有一个总统候选人提出来要开放终身来台湾留学和工作嘛啊，来台湾这个可是最近有在中国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中国有个著名的经济学家，他写了一个研究报告，说中国有大概9.6亿的人啊， 每个月的收入不到2000人民币啊。然后这个报告一出来了以后，大概一天之内成为中国网上这个第一热门的搜索的文章嘛啊。可是大概不到一天就马上被中国政府下架了啊。那中国如果有9.6亿的人，一个月收入不到2000人民币，大概也就是8000多台币嘛啊，不到9000台币。那如果这个只要有1%啊，那就是960万人都来台湾工作的话，那我们这个经济能承受吗？
所以中国的这个状况啊，其实资讯都非常不透明。好，那大家要各国都一样，要掌握它的任何的数据资料情形，都相对是不容易的。那所以中国到底这样的开放对台湾的影响，我想是大家很明显可以看得到的问题。那这个当然我们对中国能够和平相处，和平相处，但是要开放这样大量的来，这个一定有很多的这个不可行的地方，一定会去慎重思考。
是是，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这两天赵少康在副总统的电视辩论里面说，蔡政府逼台积电去美国设厂，逼到刘德英董事长都辞职了啊，这个是真的吗？这个我在台积电去美国设厂的事情上，你好像也有做了非常多的参与啊，这个谈判啊，这个你跟美国的经贸谈判也非常深入的参与在里面。能不能跟我们透露一下内情？刘德英到底为什么要辞职？
我想哈，台积电今天到美国去投资哈。大家想一想，台积电它最重要的客户在哪里？它这个其实都是美国的企业，包括苹果、NVIDIA、高通、AMD 等等。那它到美国去投资，确实是客户有这个要求，而且要贴近市场。那它今天如果没有去，可以倒过来想一想，Samsung 也去美国投资了，这个Intel 也加码在美国投资了。那台积电作为美国重要客户最大的这个相关的供应链，他如果台积电不去的话，那结果会是怎么样？那疫情也好，整个战争也好，让很多先进国家都发现到没有半导体制造厂，似乎大家都会有欠缺。那所以他去这边投资，其实是客户的需求。那当然，美国政府极力的这个邀请他去，当然也是有关系
哈。美国政府也给了很多补贴嘛。
对，好，那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台积电自己也讲非常多遍，这个完全是贴近市场客户的需求。那再看看台积电去日本，包括现在去德国哈，那这个也是他的客户的要求，还有各国的政府要用非常大的补助呢，来吸引他到各国去设厂。所以你会发现到，这个越先进的国家，如果它的国内没有半导体厂，似乎大家都会非常担心的问题哦。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那这个有好不好，风险不风险，每个国家可能都略有不同。那美国确实有碰到，比如说之前的这些人力问题，然后有建筑工会的意见问题，那这个也都是要去克服解决的。不过正面来看，因为台积电这样到各国去了以后，让台湾的国力延伸了，让各个国家呢更了解台湾的重要性等等。所以这个是你怎么看待事情？那至于刘德英董事长的这个辞职哦，我想这个赵少康先生应该是解释他自己怎么辞职中光董事长理由就好了，他应该不应该去臆测他的理由，然后这个刘德英董事长的理由是什么样，但是绝对不是什么政府逼台积电到美国去，绝对不是这个问题。
刘德英董事长照理说年龄也到了，退休早就过，他70了吧？
有超过70，
是，所以他如果想要退休，这个也是合情合理的吧？
这个是第一个董事长的这个个人的问题哈，那公司的问题等等，这个我们其实是都是公司的，其实我们也没有办法在这边有什么意见。那但是对台积电持续的发展，那持续的到各国去，然后让台湾被全世界看得到， 这个仍旧是台湾最重要的一个发展。那当然台积电的最先进的制程一定是在台湾研发，在台湾先生产，那这个都是台湾确保台湾的这个半导体的重要地位，很重要的角色。那政府是有全面在思考，一方面加深台湾的半导体的发展，另外一方面就是跟各国的相关合作，我们大概走的是这样的一个路线。
所以就是台积电是管理层根据它的商业利益做一个商业的决定，然后台湾政府就是全力配合。
对，是没有错。
对，就是好。那今天这个时间差不多了，非常感谢王美花部长再次来我们的节目啊，感谢你那么多的时间给我们详细解释了台湾经济这过去八年的发展的状况，也对2024做了一个预测。那我们希望不管这个选举结果怎么样，我们的台湾的经济2024还是能够有比较好的增长啊，
是
这个是我们大家都希望看到的情况。那谢谢王部长，
谢谢。